今日话题，欢迎收听由钟庆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呢，今天公布了啊，这个颁奖人呢，就是这个得奖人呢是委内瑞拉的反对派的女性领袖 Maria Corina Machado 啊。这是一位勇敢而坚定的一个和平斗士吧，在黑暗日益加深之际，依旧这个守卫民主之火的一个女性啊，这个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给她的这个评价哈。我们都知道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呢备受瞩目，原因是川普总统啊一直积极的要争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嘛，而且上星期还就是等于是这个星期吧，前两天的时候还专门达成了一个以巴停火和释放人质这个协议的第一阶段的这个已经达成了，期盼能够最终结束持续两年的这个加沙战争。所以呢，大家有一度传闻说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可能是应该落在川普总统的身上，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已经公布了他没有获得今年的和平奖，一定相当的失望。到目前为止呢，他还没有对这个事情呢发表什么评论。不过白宫的这个通讯主任啊叫 Stephen Chang 啊，中文是叫张志熙啊，他对这个事情呢发表评论，就批评挪威的这个诺贝尔委员会说他们把政治置于和平之上。同时呢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阵营里边的一些支持者，川普的支持者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也都是普遍的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满。但是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把和平奖发给Machado 这位女性到底有没有道理呢？那今天我们就根据收集的资料呢来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 Machado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以及她成长的这个背景和环境。
所以你看今天非常有意思的是，更多的人在议论谁没有得奖，而不是谁得了奖，对不对？一般来说呢，哪一个人得了奖，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介绍，但是呢，与此同时，更多的报道是谁没有得奖。其实就像文学奖一样，文学奖它只授给一个人，那么很少有会人在那一天大量的探讨说谁没得这个奖。但是没有办法啊，因为川普呢他的个人影响以及他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那是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讲呢都是大于马查多的。可是呢诺贝尔和平奖没有给他，那当然这个变成了话题，当然会引发广泛的不满。对此呢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诺贝尔和平奖呢今年一共收到了338个提名人，其中有244个是个人，94个是组织，这是今年的情况，338。那么这个338里面有没有川普呢？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不说，就是他们不公布有谁被提名了，他们只公布有谁得奖了，所以有没有川普不知道。但是根据我们看到之前的报道，应该是100%的有吧。很多的国家的领导人，包括内塔尼亚胡啊，包括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已经公开的说了，说我们把这个提案交给了委员会了，我们把这个提名人都上交了。但是它里面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呢是在每一年的1月31日截止。我们知道今年的1月20号川普总统才就职，那么就十几天的时间嘛，就截止了啊。所以如果真的促成了比如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停火，以哈的停火，那么2026年的和平奖要是再没给川普，那说实话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啊。那我们就来想，除非有什么更大的一件事儿，那个更大的事情是什么咱们现在无法预测，否则的话这是说不过去啊，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委员会的五个人呢，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包括他的主席在内啊，有三个人呢曾经在公开的场合下发表过对川普的不满，其中包括就是说当有人提及说川普应该获得和平奖的时候，他们说的类似这样的话，说这个人制造了很多分裂啊，没有什么和平可言，所以他们对川普也许是有偏见，所以要想挽回这个偏见 该怎么样不知道。其实今年也是，今年当这个奖宣布了以后，在记者会上马上和平奖的委员会主席 Jorgen Frieden 就收到了下面记者的问题，说哎，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川普总统授奖，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他的回答是，他说我们委员会收到了上期每一年呢、都成千成千的这种信来寄给我们，那么然后呢在这个信里面会说有什么什么人为和平做出了贡献。他说我们这个委员会在投票的时候是坐在这样的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挂满了以往获奖者的画像。他说这些画像上面的人都是一些充满了勇气和有个人的他们的正直的这一面，就是英文是 courage and integrity， 就是有勇气和正直的这样的人。他就这么回答了一下，没有正面的回答为什么没有给川普总统。不过说到这个马查多啊，今天我们当然会稍微的介绍一下他哈，但是他是属于诺贝尔和平奖里面的那一类人，其实文学奖也有，就是在监狱里的人。那么他呢尽管没有在监狱，但今年呢曾经被短暂的今年年初的时候被关过一段监狱，他是现在在哪儿是不知道啊，他藏起来了，那因为被政府追捕嘛。但是之前我们都知道的刘晓波啊，在之前的昂山素姬都属于这一类人啊，就是他们对推动民主啊，对反对专制啊这方面做过一些贡献，所以受到过诺贝尔的和平奖。那文学奖呢，之前也有俄罗斯的一些文学家获奖以后他们没有办法拿啊，他们只好拒绝了，因为他们被政府处在一种被监视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好，那我们就看一看这个 Machado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诺贝尔和平奖认为2025年的这个奖应该给他。
诺贝尔这个和平奖委员会的主席Fridays 啊，他昨就是今天吧告诉记者说，他说评委呢也权衡了这个马查多的安全隐患啊，也就是说每年颁这个奖的时候呢有可能会给某些得奖人啊带来更多的隐患，他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他不是躲起来了嘛，所以呢他是说，但是他补充了，他说这个委员会呢还是相信这个奖项可能会支持他所追求的或者支持的这个事业啊。同时他也表示说希望12月份呢能够看到马查多来出席诺贝尔的这个颁奖典礼。一般来说如果要是知道这个得奖人的联系方式的话呢，这个评奖委员会啊一般都会在颁奖之前和这个人进行联系，告诉他说我们把奖项授给他啊。但是现在马查多的情况是不一样，因为没人知道他到底藏在哪儿啊，所以呢等于是他也是通过这个社群媒体啊，通过媒体才能知道啊。所以今天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说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震惊，他没想到自己可以得啊。但是他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这个是整个我们委内瑞拉的很多的民众啊，追求自由啊，追求民主的这些民众呢，他们和我站在一起等等，所以这个奖项是给我们大家的。好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马查多啊。说实话，如果没有这个和平奖的话，我相信包括我跟中讯以及我们很多的90%以上的我们的听众吧，大概都不知道这位女性在委内瑞拉她是什么样的地位，她有哪些政治主张，以及她展开过什么样的叫做群众运动啊，推翻过去的这个独裁者，比如说查韦斯和现在的马杜罗啊，他这个展开了一系列的就是坚持不懈的这样的努力和争斗吧啊。但当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不过呢这个和平奖主要就是奖励他的这种勇气，他的这种坚持，以及他所追求的自由啊，民主啊，开放啊，这样的目标。
对，其实看一下他的背景你就知道确实挺不容易的。什么都不说，首先呢她是一个出生在一个相当富有的家庭的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放弃她的优越的生活去从政，而且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从政，这个相当的不容易。她今年58岁，她的父母呢一共生了4个女儿，她是老大，这个 印证了人们对家庭结构的研究的一个惯例，就是一般的来说，一个家里面孩子比较多的话，那个老大容易成为领导者，因为他可能肩负了一些责任吧。哎，他是四个女儿当中的大姐啊。那么他家呢，实际上是一个蛮富有的一个家庭。他小的时候呢，上的是天主教的女子学校，然后他跑到美国的Wellesley， 这个可是麻省的著名的女子学校啊。哎，是不是那个宋美龄在这上的学？
对，
他跑到麻省的这个 Wellesley 在这上了学，然后呢，家族企业是委内瑞拉钢铁有限公司，所以他进入到家里，他在上学的呢，学的是工程和金融，所以他从事了钢铁的这个行业以后呢，回到自己的国家委内瑞拉，就对是政治啊开始感兴趣。他首先关注的是穷人。1992年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国家成立了一个叫做雅典娜组织，雅典娜基金会，这是希腊女神的命名哈，是干什么的呢？是专门帮助啊在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的那些穷困的孩子。去过那人呢曾经讲过，很多报道也都说过，在委内瑞拉首都的街上有一些破衣烂衫连鞋都没有的一些孩子啊，满街都是啊，这样的穷孩子。所以这个景象呢，当时就触动了马查多，他就成立了这么一个组织呢，专门帮助这些孩子。然后那个年代不要忘了，1992年的时候，委内瑞拉的总统是查韦斯啊，这个是南美洲的一个尽管是备受争议，但是在委内瑞拉也是有相当的民意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说实话也是一个以这个所谓社会主义背景起家的这么一个人，对不对？他也是帮助委内瑞拉受苦人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啊，查韦斯呢也是一个专制的人，所以马查多在92年他成立他的雅典娜之后啊，十年，2002年的时候呢，他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干什么？当时要把查韦斯推翻呢，他当时推动了这样一个运动。说要罢免这一位总统，那你这个玩笑开大了哈！查韦斯那个时候是一个南美洲的一个强人，那稍待会儿咱们再看一看。从这一刻开始，他踏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勋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今天刚刚公布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哈，委内瑞拉的一位女性啊，她是反对党的一个领袖吧啊，马查多。那么这个刚才说过了，她是这么一个背景出身的人啊，就是家庭相当富有，那么钢铁世家出身啊，然后本人呢又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工程学的学位啊，同时有金融硕士学位啊什么的，然后进入到自己的家族企业里边，就是钢铁公司去工作。但是在92年的时候呢，他对委内瑞拉的政治的这个现状啊不满意啊，于是就开始投身于政治。那个时候他刚25、26岁啊，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哈。然后他就反对这个当时的查韦斯啊。在2002年的时候呢，他就成立了一个刚才说的这个参加我们苏妹特这样的一个民间的团体，然后呢主要是致力于要把那个查韦斯给罢免啊，所以呢当时他就领导了一个全国性的叫做全民公投啊，要罢免这个当时的总统查韦斯，理由是查韦斯推行了独裁的政策，而且他指控查韦斯叛国，因为把那个所有的很多的私营企业都收归国有啊什么的哈、啊，所以因为他的反对查韦斯的这个活动呢，所以他的家人也受到了很多查韦斯支持者的一些死亡威胁，迫使他就把自己的孩子呢送到海外去生活去，但是他本人坚持待在委内瑞拉国内呢从事这个政治运动吧。到2010年的时候呢，他是以叫做前所未有的高票当选为委内瑞拉的国会议员。
嗯，当时呢他的党叫做前进委内瑞拉，他成立了这么个党，所以从他的1992年的雅典娜基金会 到2002年的加入我们这个运动创办的这一个组织，推动民主的组织，后来呢从成立了前进委内瑞拉党啊，开始选总统，在2023年的时候机会成熟，他就在准备2024年大选的时候选总统了，但这个时候呢被政府阻拦了啊。这个时候当然查韦兹已经去世了，这个时候的总统是马杜罗啊，所以他就找了一些茬，他的下面的法院呢、警察呀等等，就是说，哎，你这个前进委内瑞拉党里面有一些成员啊，他们有违法的行为啊，他们曾什么冲击，叫什么军火库啊，什么之类的，财务上面有问题啊，等等，就取消了他参选的资格，他没有办法把名字放在选票上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改变了，他把他的支持者啊推向了另一个政党，那个政党的代表呢就是埃德蒙多·冈萨雷斯啊，叫做乌鲁蒂亚啊，他就开始支持他，同时培训了数十万个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干什么呢？就训练他们成为选举监察员，因为他们当时已经预感到这个选举不会公正，因为马杜罗啊很危险，老百姓确实对他的支持率非常的低，所以为了使这个选票的过程透明和公正呢，他们就训练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在选票那儿做监察员是到处面临着骚扰逮捕，甚至还有一些人被施以酷刑啊，但是他们坚守在那里。不过不管怎么样，最后当这个投票结果被记录下来以后呢，就发现有一些选票被销毁了，有一些被篡改了，反正这就是各说各的话了。要是按照反对党说呢，按照他们的统计是大获全胜，但是按照马杜罗的这个说呢，是他大获全胜。所以现在国际上普遍的认为这个选举是舞弊的结果，就是马杜罗其实应该是当不上的。所以当时啊，前进委内瑞拉这个党他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 Ballots over Bullets 啊，这个翻译成中文就是以票选取代子弹，这当时这个英文还押韵呢，所以那个我们只好我们中文是就是说票选子弹，这个好像也有点小押韵。他当时呢就是以这个口号出来的，所以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今天向媒体公布了一个就是颁奖的原因啊，有这么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开篇就是说，他就是说呢，委内瑞拉曾经是一个相对民主且繁荣的国家。如今沦丧为一个残暴的专制的政体，陷入人道与经济危机，多数的委内瑞拉人都生活在贫苦之中，而少数掌权者极度富裕，国家的暴力机器用来被对付自己的人民，近800万人啊逃离家园，反对派则是在选举舞弊、司法追诉与监禁中遭到系统性的打压。所以我们今年准备把这个奖颁给马查多，因为他一直是反对阵营当中一个关键的人物。同时呢，这个诺贝尔奖我们有三个标准，马查多都符合。诺贝尔奖评委会是这么说的，这三项标准是：一，他团结了国家的反对力量；二，他坚定地反对委内瑞拉社会的军事化；三，是他始终不渝地支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民主的转型。
对，所以呢，这个马查多的这个多年来的这种坚持，就再次证明啊，民主的工具也是和平的工具啊，它体现了对另外一种未来的希望，就是一个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保障，人民的声音被听到的一个未来。在那个未来呢，人们终将能够自由而和平的生活。所以这个是，和平委员会自己提出来的啊，就是这个给这个马查多的这么一个评价。为什么把这个和平奖呢颁给他？其实在你如果仔细看一下那个和平奖的颁奖呢，你就可以发现哈，实际上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呢，有不少的这个民主女性的活动家都获得过这个殊荣。稍微早一点就是2023年啊，伊朗的那个Narges Mahmoudi 啊，他不是因为争取妇女的权利获得表彰嘛？ 那个当时委员会说他是成为自由的象征和反对伊朗神权政治斗争的旗手。1991年更早，这个大家也都知道的，就是缅甸的翁山苏姬啊，他为了民主和人权进行这个非暴力的斗争，而且这两个人都是在监狱里边获奖的。那就是当颁奖的时候，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去出席这个颁奖典礼，都是靠自己的家人啊什么的带他们去领奖。那现在这个，马查多也是差不多的情况，但是他现在没有在监狱里头，可是他在，这个隐居或者在逃亡的途中啊，所以不知道能不能够去接受奖项呢？哈，现在还不太清楚。反正你就看得出来，从这个颁奖的这种情况当中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这个和平奖的委员会啊，他们比较喜欢颁给这些在这个极度强势的权威面前毫不妥协、捍卫民主和自由的这样的一些斗士。
实际上，这一位马查多，他之前有个外号叫"铁娘子"了。他在一九呃，他是之前他在欧盟就得过一个勇士奖啊，欧盟曾经颁给他过奖。不过也顺便说一下啊，诺贝尔奖呢是1901年颁发，到现在为止得到和平奖的人一共是143位，有当然有的是人，有的是组织啊。这143个获奖者当中呢，这个马查多是第20个女的，所以这个比例还是相差的蛮悬殊的啊，143个当中才有20个女的，它是这么一个情况。再说一下，在美国的历史上呢，四个总统得过，第一个是西奥多·罗斯福，所谓的老罗斯福；第二个是威尔逊啊，Woodrow Wilson 啊，他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呢，对此有贡献，他也得了。第三个呢是卡特总统，但是卡特总统不是在做总统的时候得的，卡特总统是他离任了十几年以后才得的，是因为他的卡特中心啊，为世界和平、为解决世界上的争端和疾病做出的贡献。然后第四个当然就是一个，可以说川普毫不掩饰的、无比痛恨的一个总统，叫奥巴马啊。他的奥巴马也是做了总统一年多以后呢，得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那么现在呢，川普他认为，他说他是完全有资格，他是在无数的场合下说过，他其实对有另外一个奖他没有得，是耿耿于怀，就是电视的那个艾美奖，因为他当时有一个电视节目叫《The Apprentice》嘛，对不对？那个是中文叫翻译成学徒，那一次他就已经发表过很多言论，就是觉得他受到歧视。那最后一次是关于诺贝尔和平奖，这说的呢是跟内塔尼亚胡啊。实际上，现在那个芬兰的总统在这儿呢，他在白宫前两天吧，见到芬兰总统，记者在跟记者见面的时候，他也说，他说不会的，不会的，他们不会给我的啊。他是说诺贝尔和平奖不，他们只给自由派的人士啊。他说，不过呢，随便他们怎么样了，我不介意了，我不介意，我是一个推动和平的人啊，我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啊，等等。他讲的这个，顺便说一下，还有一个美国总统呢，没有得啊。这个人其实后来大家普遍的认为他应该得，就是克林顿啊。因为克林顿呢，在1993年的时候促成了奥斯陆协定，这个是就离这个中东和平，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和平是所谓一步之遥啊。那后来2000年的时候呢，尽管他已经不是总统，但是他也促成了这个所谓 Camp David 的那个会谈嘛，就是这大本营或者戴比营那个会谈，所以他也是在不遗余力的推动中东和平。实际上包括就是当时的奥斯陆协定，不是阿拉法特还活着呢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促成了这个以色列的拉宾呢，跟阿拉法特的那个著名的所谓历史性的握手，但是呢，他也没有得诺贝尔和平奖，所以现在到了这儿呢，这件事情就已经尘埃落定了。那就是大家呢，尽管更在意的是没有谁没有得奖，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抛开这些奖，要看点现实的东西，就是以哈的这个和平进程。尽管第一步已经达成协议，但是背后有哪些运作，以及接下来会走向何方？